我们今天早上曾经继续来看这个约伯记第八章。这个约伯记第八章，因为有三个朋友嘛，出现了第二个朋友，就是苏亚人比勒达。那么我在读第八章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比勒达他希望用一个客观的事实来说明什么，向约伯说明什么，或者让约伯自己反省什么，或者要替约伯来解决一些他心中的迷惑。那么提曼人第一个，他的朋友提曼人这个以利法的话呢，提曼人以利法是他用他个人主观的一种的体会经历，好像希望能够来说明一些什么。而这个苏亚人比勒达，他希望用一个客观的，好，你自己去考究，你自己去看他追古上古的时代，希望你用一个客观的事实得出个结论。得出个结论是什么呢？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不会偏离公义的，神也不能够偏离公平的。意思就是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是这样吗？就是说他整个的一个思想的里面，对于约伯所遭遇到的事情，你说他鼓励吗？有没有鼓励？你说他安慰吗？也有安慰。你说他不安慰吗？也可以这样讲。他只是把一个客观的，他认为非常客观的，这个掷地有声的一些的，不管是标准也好，不管是什么要摆在那个地方，约伯你自己根据我所讲的，你想想看，你今天遭遇这些事情到底原因是什么。我在说，我现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常常会这样的提醒自己，这个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就是圣灵默示写约伯记的作者的的确确把苏亚人比勒达的回答的话把它记下来。我还是要问，苏亚人比勒达回答的话是神启示人把曾经说过这一段话把它记在圣经里面，这是神所默示的一部分。我下面问的是，苏亚人比勒达所说的这些话是神默示启示他要跟约伯说的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只要这个东西不能够分辨的话，我们常常读圣经会被圣经里面人所说的话，神感动人启示人默示人让写圣经的作者把曾经人所说过的话记下来，而又把它想成神的默示的话，有一天会让你走到一个死路去，或者让你引岔了你到一个根据人所说的话记在圣经里面的事情，而在那个地方以为是神要告诉你的，或许是这是神的心意，这个我不晓得，真的求主怜悯。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不管圣经里面记载的是神的话，圣经里面记载的是魔鬼的话，圣经里面像约伯记很简单，约伯记里面这个在天上的事情，魔鬼在地上走来走去，以后这个众子势力在神面前的时候，魔鬼也在其中，这个事情写约伯记的作者他怎么会知道呢？当然是神启示他的嘛，当然是神默示他的嘛，神告诉他有这么一件事情，在天上有这么一件事情，所以约伯记的作者就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嘛，对不对？好，记录下来以后怎么样呢？里面有没有魔鬼跟神说的话？有没有神跟撒旦说的话？神跟撒旦说的话，你在地上走来走去，你看见什么？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下面有没有记载魔鬼说的话？有。魔鬼说，因为你这样赐福给他，他的假如你怎么样呢？就是这句话是魔鬼讲的，有没有记在圣经里面？有。那么怎么会把魔鬼的话记在圣经里面呢？神或许要借着魔鬼讲过的这个话，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我在说圣经的宝贝就在于说，神可以借着圣经里面神自己说的话 魔鬼说的话，人说的话，好像讨神喜悦人说的话，这个悖逆神的人说的话，都记在圣经里面。而借着记在圣经里面的事，神可以跨越时空，今天向你我说话。这就是神要把一些事情写下来真正的原因。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从前我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把苏亚人比勒达所回答的话，因为记在圣经里面，我就说这个话，这个比勒达回答的话是什么呢？比勒达回答的话记在圣经里面，圣经神所默示的，所以比勒达的回答是神所默示的。是默示什么？是神要他讲的吗？我再说，不是，只是这个苏亚人比勒达他自己按照他过去的学习，按照他过去对一些客观事实的这个好像查究，对不对？他有得出些结论来。他里面讲的话，有些真的也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讲这些话的里面，我在想，就显得什么呢？显得非常的冷漠。我跟提曼人以律法来比，这一个朋友呢，是一个学者型的朋友。这个朋友什么呢？这个朋友是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在神学上、教义上可以提出一些什么见解的人。但是呢，是不是能够跟约伯心灵的里面仪表同情呢？是不是能够跟约伯在约伯苦境的里面跟他有一种的安慰呢？朋友，我在说朋友有很多种嘛。一天到晚能够安慰你的，却不把事实、不把什么说出来，这种朋友你也会遇到。有一些人怎么样呢？他跟你是朋友，是心灵相交，是不是这样？不是，其实是一种理性相交、头脑相交。他碰到你就跟你讲一些道理啊，干什么？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苏亚人比勒达是约伯的朋友，是约伯的什么朋友呢？是约伯在探讨客观真理时候的朋友。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对约伯了不了解呢？了解。但是他对约伯遭遇的事情，他真的很清楚吗？他也不很清楚。但是在他里面，因为他有一套他的逻辑，他有一套他对于事情的看法，以至于怎么样呢？他讲的话都是两方面都成立的，在客观上面都成立的。比如说20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你同意不同意？但是也不扶助邪恶人。那么好，今天神有没有丢弃你呢？今天神有没有辅助你呢？这个是你要自己去想的嘛，是不是？是吧 ？OK， 他讲了一个什么？他讲一个道理。他讲的道理什么？神绝对不可能偏离公平。神有可能偏离公平吗？不可能偏离公平。神有可能偏离他的公义吗？不可能偏离他的公义。那么好，今天假如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话，神这样对待你公平吗？假如你觉得神对待你不公平，那么好，神怎么可能不公平呢？神这样对待你不义吗？神有可能不公义吗？所以他把一些道理摆在那个地方，让你约伯。他举了一个例，就是假如你的孩子，若是你的或者你的孩子得罪他，他使他们受报应的话，你能说这是神不公义吗？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没有犯错啊？就是说在道理的里面，就是这样的一种阐述的方式，我太熟悉了，我太会搞这一套了。但是今天想想，一个道理真正能够在人的苦境的里面能够说明什么吗？到底有多客观？我们讲的话到底有多么的存在的价值？我真的，我反过来思想着，这个苏亚人比勒达，他在这个地方讲那个客观的事实，他认为这是客观的，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不是这样？在这个地方讲给约伯听，对约伯来讲，他怎么样呢？他是要约伯根据他所说的道理来给自己打一个分数，来给自己做一个评判。 他只是很技巧的点出，假若你的儿女犯罪，神刑罚他们，起个头。我觉得其实他讲的话里面的东西就是客观的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嘛，是不是啊？不可以说是模棱两可，而是说一把刀的两面，是不是啊？他一刀切下去两面光，是吧？叫利刀切豆腐两面光。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谁也不得罪，我是讲真理，我是讲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一刀切下去两面都光，我谁也不得罪。但是对约伯来讲怎么样呢？对约伯来讲，你讲的这些所谓的客观事实，对约伯来讲，约伯跟你讲说我不是恶人，你相信吗？啊？为什么呢？因为约伯不是恶人的话怎么样，那神一定要帮助他，但是现在看来神又没有帮助他，那么你要怎么说呢？你只能够用你的逻辑来支撑你自己对约伯的说法。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慢慢年岁慢慢增长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去思想，我觉得把约伯记摆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够说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对苦难的解释，我告诉你啊，苦难的解释啊，最解释的通不一定是事实啊，最解释的通的是佛教，佛教里面的这些哲理。我真的我可以这样讲，讲事实是圣经，讲解释圣经还没有佛教的那种圆形的哲学的逻辑讲得更加的周延。因为我们圣经这样，圣经期的事实不明白就不明白，不了解就不了解，是不是啊？因为还有一个层次，还有一个层次不是人理性头脑看得见摸的时候能够体会的，就是所谓的在天上在神面前在属灵里面的那一个真实。而这个苏亚人比勒达，真的我在说他从前的学习，他从前的考究，他从前的对任何事情的一种的这个追寻，我觉得他也花过功夫，所以他里面讲了一些我觉得是蛮宝贝的话，对神的认识也很宝贝。神岂能偏离他的公平？你看这句话他有考究过的，他对神也有某一种的确信，神一定是公义的，神一定是公平的，神绝对不会做错，会错的是人。我觉得我也有这样的个结论，但是我有这样的结论对事实来讲是什么呢？今天上帝这个约伯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今天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说跟上帝的公平有没有关系？跟上帝的公义有没有关系？我们人太有限，我觉得一个人呢，肯定自己的理性到一个地步超越上帝的时候，那个肯定自己理性的人他有一天就会自己想要做上帝。我在想为什么一个朋友两个朋友三个朋友都开口讲话了，讲到最后假如说这三个朋友综合起来，一个朋友把神一部分要跟约伯讲的话讲了，另外一个朋友也把另外一部分神要跟约伯讲的话讲了，还有第三个朋友也把这个神要跟约伯讲的话其他两个朋友没有讲到他也讲了，耶和华上帝还要直接跟约伯说话吗？很显然是什么呢？很显然这三个人也都不能代表上帝，这三个人也没有把真正上帝要讲的话讲，他们只在讲他们自己过去岁月里面的追寻学习，他们以为他们认识了什么，结果跟约伯讲了，对约伯有用吗？其实假如我们自己所学习的对我们自己都不起效用的话，就千万不要讲给别人听。我再说一次，当我们在学习认识神，走一条信靠跟随主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所学习到的东西在我们自己身上都不能够去考究印证是真是假的时候，你又把这一套你自己都没有印证过是真是假的你认为对的道理去跟人家讲的意义在哪里啊？ 为什么呢？因为客观的事实，因为好像我们认为的这些存在的道理实在太多，可能有一些是对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让他能够有一种学习，有一种体悟的。但是每一个人的遭遇不一样，每个人情境不一样，而且真正的那个神的真理范围又是那么的广，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是用我们所学习过的，跟人家学过的，听来过的，去跟人家讲，难道是万金油吗？没有这种可能嘛！你哪一个东西也讲的是万金油啊？是不是啊？头痛也有用啊，肚子痛也有用，是不是啊？什么通通都有用的嘛。今天假如说我们在一种像约伯一样这样的情境里面过的人，而在这个情境的里面，神向我们说过话，神借着环境让我们已经学习过的时候，等到有一天我们遇到一个像我们从前遭遇过这样事情的学习的，我把这一段的生命里面的历练的过程去跟遭同样患难的人去跟他分享的时候，那个情况会不会一样？就会不一样，给那个人有一种同理感觉，哦，你也知道啊。今天不是像这个苏亚人这个讲了一套客观的事实，他认为的真理在那个地方要讲了讲了讲了，难道他心里面假如他有一天遭遇到一个事情，好心没有好报的时候，他里面会不会产生一种这个矛盾的心理，就神啊，你不是你怎么你不可能是偏离公平呢？奇怪，为什么今天我做这件事情好事没有好报？哦，那他又要找一套的解释，这是人会偏离公平，神还是不会偏离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等到有一天别人用同样的道理说，这不是人对你不公平，你看看神让你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神对你公平吗？他只要把脚都给你一环，你马上就糊涂了。今天真的我在想，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既然是别人的朋友，我们既然在那个地方希望约伯能够从苦境里面回转，当真的就是说，就当我们是学习一些客观的道理的时候去跟人家讲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有没有可能加上一些我们主观生命的里面经历过，真正因着生命走过这一段学习到的东西跟人家分享。假如他所遭遇的跟我不一样，或者他所遭遇的我没有遭遇过，我也顶多只能够跟他讲我在某一方面遭遇的时候，让他能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只能这样而已，因为我没有他这样的一种情景，是吧？今天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个没有孩子的夫妻，哎呀，这个因为我们也没有孩子，我们可能在这一段过程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学习可以去跟他分享，可能会摸着他一点什么，不然后怎么样呢？我们倒是只剩满堂，别人没有小孩的，是不是啊？别人没有小孩的，我们去跟他们讲了一套，不管是安慰也好，客观的事实也好，讲那个很多的道理，特别中国人的道理，什么叫什么呢？叫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一个坏人做坏事做到一个绝顶的时候，怎么样呢？给他绝子绝孙，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讲一些人所讲过的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对实际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是给人家安慰的，还是给人家更加的更加心里面更加的痛苦呢？就是说当我们遇见过的一种情景的时候，有同样遇到这样情景的人，我们去跟他分享的时候，假如我们遇到一种情景，另外一个人遇到情景跟我们一样，我们都还没有走出来，我们想去帮助他，讲了一套客观的道理给他听，有用吗？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神使用我们的时候另当别论。我再说，今天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都能够去帮忙他的，这一点假如你能够体会的话，我们会谦卑。假如这一点我们会体会的话，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自己有那么的重要，那么的了不起，那么的伟大，是不是这样？这三个朋友为什么敢开口来讲约伯？他们有比约伯完全正直吗？他们有比约伯更敬畏神吗？他们有比约伯更加的远离恶事吗？ 但是在约伯遭遇到这种情况，他真的在咒诅自己的生日，他真的是觉得他的痛苦难当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可能这三个朋友觉得，嗯，我现在比你约伯来的属灵，我现在比你约伯来的走得稳，我现在比你约伯来信的正，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希望能够讲一些什么东西，不管是为他有益处也好，让他认识一些事实真相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读到这边到第八章的时候，我显然发现这个苏亚人比勒达，其实我们今天常常在教堂里面会碰到许多这样的人，他说他是你朋友，但他跟你讲的只是都是一些道理而已，结果你也发现对你没有什么太大帮助。那么对他不知道有没有长进，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这个苏亚人这个比勒达，他遇到了约伯，跟约伯的交谈的过程里面，不晓得他本身生命里面有没有被主光照开启的这一处。今天我在说，上帝要我们服侍人是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从侍奉的里面得益处。上帝不是向人来利用人，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事情的第一个首要的目的是要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先蒙福。今天有很多人要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蒙不蒙福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是他要你把他交代你的事做完做好，做到他满意。我们常常也用这样的心来想，我们的神就会想错。其实神若是要我们参与一件什么事，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我们这件事情做得好做得坏做得怎么样，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生命的里面有没有蒙受到真正的益处。不然他为什么要找我们，他为什么吩咐我们做这些事？其实真的我慢慢去体会，我们有的时候是这个苏亚人比勒达嘛，我们满腹经纶，我们一肚子的属灵的知识，当人在婚姻的里面有难处，当人在家庭里面有难处，事业里面有难处，学习上面有难处，各方面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一套东西就有资格，就有什么可以讲什么吗？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心态，那么我们最好就是我们最好的光景也顶多是像苏亚人这个比勒达一样而已。而圣经里面把这个苏亚人比勒达记载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些话，我不晓得今天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继续祷告。